9月4号诗篇102篇，我们今天看12节到22节。这里面呢，重要就是神可纪念的名啊，耶和华你却永远坐着为王，你可纪念的名也必存到万代。那这个可纪念的名呢，对这位诗人呢，可能身体日渐消瘦，可能外面有仇敌等等，总之他就是在患难的日子，但是在这个患难的日子当中呢，他要纪念的不是自己的苦情，他求神纪念他的苦情，但是他来纪念的是神可纪念的名。因为这个可纪念的名呢接下去就有很大的一个盼望，你要起来怜悯锡安。锡安就是代表着跟神有圣约关系的，随之而来的他有一些特权，有一些福分不管是物质上的或者是属灵上的。所以谈到神坐着为王的时候呢，要起来怜悯神可纪念的名，要怜悯锡安。然后呢，因为现在是恩待锡安的时候，所定的日期已经到了，所以在苦难的日子当中他的心受伤，他在患难的时候他可以有这个盼望，说神要起来善待锡安，他在诉诸于神他可纪念的名，他过去的救恩，因此仰望现在神继续拯救所定的日期已经到了。14节，因为你的众仆人喜爱他的石头，爱惜他的尘土，万国都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列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必建造锡安，在他自己的荣耀里面显现。在这里面谈到，也许他们是在被掳的时候，他外面有仇敌，他在患难当中，他的年日消退，他的身体渐渐不行，可能在末年晚年人生的尽头了最末日。但是呢，神可纪念的名，因为耶和华必建造锡安，就是过去跟神有圣约关系，不管今天是怎么样17节，他要垂顾困苦人的祷告，必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里面在19节，因为耶和华要从他至高的圣所里垂看，从天上观看大地，为要垂听被囚的人叹息，解救定了死罪的人。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也是从天上垂顾，神垂听，神看顾。因此这位诗人在他患难的日子，在他生命之终终结的时候，他诉诸于神的名，求神纪念他的锡安，求神自己亲自纪念他跟他圣约子民的关系。这些事要记下来传给后代，也就是说可能我这一代我的患难的日子，可能我这一代我面临的也可能是被掳，或者是被掳到巴比伦，也可能是现在外面的仇敌，不管怎么样就是患难的日子，但是还有盼望的，就是传给后代，好使将来出生的人民可以赞美耶和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诉诸于神可纪念的名，不管我们在顺境在逆境，都要去讲给我们的后代，让他们记得神的曾经的救恩，以及现在给我们的盼望。那传给后代人，以至于后代人真的可以知道，你看这里有个被囚的人，定了死罪的人不知道诗人他们到底面临了什么光景，被囚，然后呢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那时万民和万国必一同聚集，要侍奉耶和华。也就是说现在还没到，但是有一天会有这样的那时。所以你就会发现旧约里面，当他们来到神面前，当他们为现在的苦情在呼求神的时候，他们永远都诉诸于神他可称颂的名，因为耶和华他拯救，耶和华他施怜悯。所以呢，哪怕现在是在患难当中，他也要呼求，他也要来纪念，他也要求神，然后他相信神一定会建造锡安，建造神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他们所在的地方。 然后呢，神一定会垂顾观看困苦人，不会藐视他们。而这个就带领我们到出埃及记那边，神从天上听到百姓的哭求，也看见百姓的苦情，然后他会来解救。那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使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可以去传扬耶和华的名，可以去赞美他，然后呢，万民和万国都会看到神荣耀的作为，会跟神的选民一起来侍奉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失去伤痛的时候，我们要诉诸于的是神可纪念的名，也就是耶和华的名。不管他的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读到的是什么，神的名就是他本身的所示所彰显出来的，用我们人可以理解的话。因此神他是不动摇的，他像磐石，磐石有没有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爱。当我们在默想这些的时候，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等等，你就会发现我们在患难的日子，我们在愁苦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纪念耶和华的名。不是纪念我们自己的苦情，我们是把我们的苦情向神来诉说，然后我们是要来纪念神他的名，以至于在我们里面产生了盼望，盼望就会给我们力量来度我们接下去困难的日子。而我们知道这些困难终究会过去，神一定会建造，神会建造他自己的子民，会建造属神的百姓所在的，以及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耶和华救恩传给我们下一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耶和华的名，以至于我们敬畏他，以至于我们信靠他。神啊，我们感谢你，的确我们的下一代是因着我们的诉说，他们被纳入了圣约群体里面，因着我们活出来，我们纪念你可纪念的名，我们下一代跟我们一起来纪念你，一起来敬畏你，一起来侍奉你。因此请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自己这一个时代，因为我们渐渐要失去了我们的下一代我曾经跟马来西亚一些弟兄姐妹交流，他们谈到我们失去我们下一代，其实我看到台湾，看到如此这般那地，我就想我们真的失去了我们下一代。那我甚至想说我要锁定一批人，因为我看到那30岁的女孩因着受到亲戚父母亲的信仰里面的伤害，她不信耶稣了，她没有办法信，她一讲起来就哭得要死要活的。我就想，神啊，你若许可，我真的要锁定大学毕业到30岁这一个年龄层的年轻人，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怎么样去开合适他们的课程来带领他们。那我们如果说活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要把神的名传给我们下一代，传不是用死脑筋的，而是他们有很多疑问。好像我这是在马来西亚，我有一天讲到完的时候，真的有讲人际关系啊什么的时候，讲到关系是一种敬拜，讲到关系是进展成圣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就跑来，然后搞了半天他就说，你前面讲的就人际关系这个他都可以接受，但他说后面你好像话锋一转，把他跟信仰连接在一起。我就说，他就问说，难道没有信耶稣的人人际关系都会很不好吗？我说不，人际关系你没有信耶稣，你自己按照一些普遍恩典的法则，你还是可以有很好人际关系，只是充其量至多就如此。但是我是信耶稣的，我相信死后有审判，那你死后怎么办？我是提了这个问题，不但我提了这个问题我还问了他，我鼓励他多寻求多在他的问题上去寻求答案的时候，他自己要去查考。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他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他有一些问题，所以呢人家就叫他，就觉得你怎么可以不信呢你这样就不信啊，不敬虔啊什么的。那后来他离开了教会，他说 我好像不能像今天晚上我跟你谈，我可以提问问题，你就帮助我。他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提这些问题，好像他们所谓的新二代就必须要一定要相信，而没有人解答他们的问题。那我们要把神可纪念的名传扬给我们下一代，我们却失去了我们的下一代，到底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哦，我真的对这些年轻人挺有负担的。哎，神啊，这些年轻人也是你的，然后我们做父母亲的好像把你可纪念名不知道怎么变成教条给他们，填鸭式的，搞得他们也规规矩矩的做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Why bother? 为什么要困扰？为什么 Why Jesus? 为什么要信耶稣？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Jesus. 我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哦，那我们都是傻眼，因为这些都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学、中学、高中，高中18岁前，18岁以后在美国通通都去读大学，这个信仰完全就没有了，真的是蛮可惜的。但是神啊，你也许可，因此请帮助我们这些信徒，免得我们失去了我们下一代。我们在敬畏你的同时，请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勇气，能够真实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来。因为我们不想要我们读这些诗篇，我们不想要到最后就是好像你不存在，或者你只是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慰藉或鸦片，而实际上你是真实存在的，而实际上信仰就是生命，就是关系，而人人都在关系里面。请帮助我们敬畏你的名，请帮助我们纪念你可纪念的名，请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你可纪念的名真的是使将来出生的我们的下一代的人民真的可以因着我们，不是只是口传给我们的后代而已，让他们到最后是可以赞美你。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